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8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五8月25号指责中国和俄罗斯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发射导弹做出统一的回应。平壤星期四试图将一颗间谍卫星送入太空，但未有成功，这个是他最新的导弹发射行动。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15个成员国当中的13个除了莫斯科和北京之外，都谴责平壤近三个月内第二次间谍卫星试验，这一次试射使用了弹道导弹技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令到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但自从2022年初起，安理会就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妨碍而未能够兑现他的承诺。他补充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威胁日益加剧，俄罗斯和中国未有履行他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仲谴责俄罗斯和中国官员上个月出席北韩阅兵仪式，那次阅兵仪式展示了新型无人机和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8月25号星期五，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之下，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菲律宾西北海岸举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演练夺回被敌方武力占领的岛屿。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同来访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观看了模拟海滩登陆、突击和直升机飞入菲律宾海军基地的行动。有1200名澳大利亚军人、560名菲律宾军人和12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在星期一，澳大利亚、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在西部的巴拉望省的泥沙镇进行了空中突击演习，该省亦都面临南中国海。这三个国家属于对中国在争议海域日益咄咄逼人和对抗性的行动批评最为强烈的国家之列，但菲律宾军方表示，北京并不是这次演习的预期目标。这次演习是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之间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营运商星期五8月25号表示，自该厂排放废水以来，采集的初步海水样本完全在放射性物质的可以接受范围内。在福岛县的这座核电站附近举行的记者会上，东京电力公司的雇员对记者说，他们从星期四从核电站三公里之内的10个地点采集了水样板。他们报告说，所有样本都显示氚的浓度低过东京电力公司自我设定的每升700贝克纳尔的限制。世界卫生组织为饮用水设定了浓度10000贝克纳尔的限制。贝克纳尔是国际公认的放射性计量单位，氚是一种放射性物质，是反应堆的副产品。日本努力提高排放经过处理的放射性水过程的透明度，这些测试和报告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东京电力公司官员表示，排放对于继续清理和核电厂退役是必要的。该厂在2011年遭到强烈地震和海啸的破坏。星期五较早时候，日本外相林方正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了视像会议，讨论排水问题。该联合国机构上个月批准了日本的排放计划，格罗西星期五重申这样做是安全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星期五8月25号表示，他已经同爱立信续签了一份互相使用对方技术的许可协议，尽管美国警告称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华为进行间谍活动。华为一直是中美两国激烈技术竞争的焦点，美国怀疑华为替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否认了这个指控。自2019年以来，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切断了该公司与美国零件全球供应链的联系，使到它的智能手机部门的发展困难重重，被迫转向其他形式的增长。华盛顿仲向其盟国施压，要求他们禁止在各个国家的 5G 电信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设备监视其他国家的通讯和数据流量。尽管存在这些矛盾，华为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和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爱立信签署一份长期全球协议，互相授权使用对方的专利。华为表示，该协议涵盖了对 3G、4G 和 5G 蜂窝技术以及两间公司各自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消费设备销售至关重要的专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五8月25号表示， 3M 公司已经同意支付超过650万美元解决它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有关账簿和记录以及内部控制条款的指控。美国证交会的命令判定，一家位于中国的 3M 子公司的员工安排国有医疗机构聘请中国政府官员参加海外会议、教育活动和医疗机构参访，此举号称是该中国子公司营销工作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安排往往是为了官员提供海外旅行的藉口，诱使他们购买 3M 的产品。根据该命令，至少从2014年到2017年，这间 3M 的中国子公司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海外旅行，包括导游、购物参观、附近景点一日游和其他休闲活动。在一些情况之下，旅游活动与官员本应该参加的活动安排在同一个时间。尼日尔军政府星期五8月25号宣布，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已经承诺支持上个月在尼日尔掌权的军事政变领导人，并在尼日尔受到袭击时提供军事援助。星期五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举行的记者会上，尼日尔外交部副秘书长奥马鲁·易卜拉恩·西迪表示，这三个国家签署一项协议，在发生侵略或者恐怖袭击时，在防务和安全问题上互相提供援助。西迪说，布基纳法索外交部长奥利维亚·鲁·安巴和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耶迪·奥普星期四抵达尼日尔，并同尼日尔国家保卫祖国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哈马内奇·阿利准将签署了该协议。西迪表示，该协议授权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国防与安全部队在尼日尔领土遭到侵略时进行干预。上个礼拜四，非国家共同体成员国宣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们同意使用军事力量来到恢复尼日尔的民主政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政府内政外交信号令人困惑。好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指出，当今中国内政外交面临好多重大的挑战，从依然在发展的房地产业危机有可能触发经济整体大危机，再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使到中国外交和外贸处于困境不一而足。中共领袖习近平的领导班底就这些重大问题发出互相矛盾的信号，怎样去理解这些信号成为观察家的探讨课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就眼下中国面临的内政外交挑战而言，众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和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是重中之重。然而很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指出，面对房地产业的萎靡不振以至崩塌，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困境以至绝境的大形势，习近平当局一方面要对房地产业给予支持，而另一方面又再度发出信号，声言要坚持习近平亲自提出的房屋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所谓房住不炒原则，否定房产的商品属性，即买卖房产以此牟利或止损的正当性，大有眼下的房地产市场由萎靡不振推向崩溃的趋势。此外，观察家仲指出，面对所谓的战狼外交所导致的严峻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困境，
習近平當局一方面聲言要改善同西方國家關係，改善中美關係，要迎接兩國關係風雨過後的彩虹，而另一方面當局又發表習近平文章，在意識形態上和發展道路上擺開與西方國家不共戴天的架勢，力數西方國家的歷史罪惡，聲言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充滿戰爭、犯奴、殖民、掠奪等血腥罪惡，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深重的苦難。應當如何理解習近平及其政府所發出的這種明顯是互相矛盾的信號呢？觀察家和評論家以至中國民眾議論紛紛的，有人還提出陰謀論，例如習近平政府內部有人一直在跟習近平玩高級黑來解釋。但亦都有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指出，習近平及其政府所表現出的互相矛盾，其實大多數都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簡單解釋。在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學者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看起來，參照中共前獨裁者毛澤東的先例，就可以比較容易去理解習近平以及習近平所發出的那些互相矛盾的話語和指令了。胡平說，在中共歷屆領導人當中，習近平的統治風格更加接近、更加相似於毛澤東，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區別就比較大了。一來就是因為習近平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大攬獨權，獨裁程度最高，另外就是他管的事情更加廣闊，這個就跟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不一樣。當然在鄧江湖時代，譬如說在經濟這一方面基本上就是總理去管的，你很少看到鄧江湖自己出來在經濟問題上頻頻發出指示，習近平在這一點上就跟毛澤東很相似了。很多毛澤東研究者和批評者都說，毛澤東喜好在經濟問題上不懂得扮嘢，懂得要發號施令，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例如1950年代末，毛澤東突發狂想，以為提升鋼產量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最重要途徑，於是就大叫以鋼為鋼，結果就勞民傷財，資源耗盡，搞出一堆無用的廢鐵，還令到幾千萬中國人白白地餓死了。胡平則說，習近平宣揚的所謂房住不炒論亦都是明顯不懂得卻扮懂得，不知道房屋可以用來住是它的價值所在、商品性所在，也就是房屋的居住價值和房屋的商品價值是合為一體不可分割的。習近平卻將兩者分裂開來對立起來，明顯是否定房地產市場的價值，甚至是否定它的存在的理由。在中國當代政治史數據副主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看來，在中國房地產市場頻臨崩潰之際，習近平當局再度釋出信號，要堅持所謂房住不炒的原則，這種做法好像1959年毛澤東在經濟上亂咁指揮已經造成災難，毛澤東不得不表示要糾正所謂的左傾經濟建設無盡錯誤之際，又突然決定不糾結於左而是要反右，最終就導致造成幾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宋永毅說，毛澤東和習近平一樣都不是不知道怎樣將國家的事情搞好，毛澤東上廬山之前他是準備反左的，他知道是因為左，亦就是他的那個左的大躍進路線將國家搞得一塌糊塗，這樣習近平現在亦都並不是不知道他要全面復辟毛澤東那一套做法，將市場經濟搞彎了。宋永毅接著以美國舉例說，我們都知道即使是美國經濟對房地產市場依賴性不如中國，美國亦都是要非常小心去處理房地產市場問題，因為將房地產市場搞彎了亦就是將美國經濟搞彎了。但習近平卻要打爛中國房地產市場，這個是製造經濟災難的節奏。習近平或者因為是一個個人信仰或者個人野心、個人面子，就是死都不認錯去糾正錯誤，非要跟經濟規律對著幹。
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領導和管理的以經濟報導為主的綜合性報章《經濟日報》說，中國房地產的相關貸款佔銀行信貸的四成，房地產的相關收入佔地方綜合財力的一半，居民財富六成在住房上，可謂牽一髮動全身。在房地產市場岌岌可危之際，《經濟日報》8月23日發表一篇署名文章，聲言房住不炒定位仍然要堅持，引發廣泛的注意和擔憂。就外交而言，過去十多年來的戰狼外交導致中國和它在經濟上十分依賴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係全面惡化，去風險以至脫歐論在西方國家朝野甚囂塵上。冇幾耐之前被習近平破格提拔成為總理的李強，在會晤美國財政部長的時候聲言準備迎接中美關係在風雨之後的彩虹，這種明顯是急於改善和美國以及西方國家關係的不同尋常的說辭，令到中國國內外觀察家感到意外。然而8月15日中國共產黨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的講話稿，從經濟發展、精神文明和環境保護、歷史等方面對西方進行全面的批判，令到很多觀察家感到驚訝。在觀察家看起來，實際上西方國家的政界、學術界以至社會大眾都一直有對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強烈批判，但問題就在於習近平在講話中所展示的明顯的敵意，以及對意識形態鬥爭的強調，和他的政府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改善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努力形成衝突的。習近平政府和習近平本人這種看上來自相矛盾的言論令到很多人感到困惑，但胡平認為習近平本人以及中共政府實際上並沒有自相矛盾，而是一以貫之。胡平說他在不同的場合講不同的事，針對的是不同的對象和內容，只是你將他們擺在一起來看就顯得十足的自相矛盾，但在他那裡看來，他完全是將那些說話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從他那裡來講，一陣間又說要中美友好，一陣間又要鬧美國，完成這種轉換並不是太困難，因為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場合講不同的說話，針對的對象是不同的對象。胡平說中共政權從來都是敵視西方國家所堅持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從毛澤東到鄧江湖時代都是這樣，只是鄧江湖出於實用主義迴避大談意識形態，而習近平要特別突出意識形態，但又深知中國離不開美國，這個才使到他的言論顯得特別刺耳和不協調。在宋永毅提起來，習近平在到急需西方的好意的時候公開再同西方鬧意識形態鬥爭，這個只能夠說明一個簡單的問題。宋永毅說這個就講明了習近平個人和鄧小平和毛澤東在這方面相比個人能力或者是說謀略不得了，他的野心絕對大過他們，對不對？他的資歷是絕對差過他們的。他是什麼資歷啊？就是孭住200斤重的嘢走山路都不換膊頭嚟吹出嚟㗎，孭住200斤點可能走路不換膊頭啊？我哋都到過農村勞動過都知道，但呢個係佢唯一可以去吹嘅嘢啦。佢對整個形勢嘅把握，對國際形勢把握，應當話非但不如毛澤東，更加不如鄧小平。鄧小平當初仲能夠提出一個韜光養晦嘅口號。求是8月15日雜誌發表的習近平高調批判西方國家的講話稿，是他2023年2月7日對新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講話的一部分。中共當局未有對中國公眾和外界解釋為何要時隔半年之後才公開發表這樣的講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隨著日本星期四8月24日開始釋放福島核電站的廢水，中國官方亦都加大反日宣傳。自從日本的釋放計劃上個月獲得國際原子能機構批准之後，中國官方傳媒和網絡上的民族主義者就不斷地批評東京的這個決定。在星期四，網絡上的負面情緒更加是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針對日本的種族主義言論亦都隨處可見。據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 當地時間星期四晚間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微博的熱搜話題榜上，50個登榜話題裏面一度有超過20個都是跟日本釋放核廢水有關，這些話題不少由中國官媒主持的。在一個登頂的話題裏面，中國央視通過帳號央視新聞寫到，歷史會記住日本政府這一筆。除了在中國國內的平台上，官方傳媒也在網絡防火牆之外的社交媒體上對日本發出批評。在前身為推特的平台 X 上，多個中國官媒帳號大量報導了來自日本、中國、南韓反對核廢水釋放的聲音。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多張批評日本的卡通漫畫，其中一張漫畫批評美國對反對的聲音充耳不聞。官方傳媒還引用了在中國有著不細影響力的日本著名科幻電視劇《奧特曼》來到批評日本。在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前主編胡錫進發表在微博以及 X 上的一個片段裏面，三名特工隊員在飛機上看著一隻從水中浮現的怪獸，討論著被污染的東京灣水源如何製造出這樣的生物。日本政府不知道釋放核污染廢水的後果嗎？胡錫進在 X 上面問到的。日本正在孕育著一隻怪獸，但拯救人類的奧特曼在哪裡呢？不過根據劇情片段中的怪獸變異的原因是食用了水中的大量垃圾，而不是放射性物質。日本兩年前公布釋放福島核電站內廢水的計劃，一個核電站在2011年的一場海嘯中被摧毀，周圍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今年7月核廢水釋放計劃獲得到聯合國系統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的批准。國際原子能機構稱福島核電站內的廢水已經符合釋放的標準，對人類和環境帶來的放射學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這個批准被宣布之後，引來中國官方的不斷批評。在一向管理嚴格的中國互聯網上，有關釋放核廢水的虛假信息被廣泛地傳播，卻未有受到審查或者刪除。在星期四，央視新聞在微博上發表一段動畫，虛擬演示核廢水在接住下來的4000日裏面將如何在太平洋中擴散。動畫的配套文字寫到觸目驚心，相關熱搜話題登上了微博熱搜榜的前列。中國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官方微帳號亦都加入了宣傳行動的。該帳號轉發了來自人民日報製作的一張海報，並寫到他假裝聽不到日本漁民的嘆息，亦都假裝看不見世界人民的憤怒，執意於今日將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從此他的面上落上刺青。日本有漁民組織反對將核廢水排入大海的計劃，擔憂這樣會進一步損害日本海產品的聲譽。中國已經宣布星期四在全面暫停進口原產地為日本的水產品，包括海鮮。在對東京方面發出的抗議中，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為暫停令辯護，稱造成這個局面的責任完全在日方。北京的強烈反對和反日宣傳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觸發了民族主義情緒，一些批評日本的種族主義言論輕易收穫上千點讚。這個民族是世界上最惡毒的民族，未有其他的了。一條收到大量點讚的微博評論寫道，趕緊原子彈安排將日本炸了去啦，海洋生物幾咁無辜啊。一條收到超過10000點讚的微博寫道，希望日本人死光的微博貼文亦都隨處可見。網絡上針對釋放核廢水的憤怒和擔心正逐漸在現實生活中產生影響，一些博主和網民已經在呼籲抵制日本品牌。中國傳媒報導稱，上海一些日本料理店的生意這兩天意外地變好，並引用顧客的話說他們怕過了這段時間食物就不安全了。一些中國居民據報因為害怕核廢水排放帶來的污染，正大量囤積食鹽。中國官媒不得不出面化解擔憂，指出中國只有10%的鹽 是可言。中國問題專家李明章在 X 上的一則推文中認為，北京的反日行動並不可以持續的，日本是不會終止這個要持續多年的排放計劃的。那中國接著下來要怎樣落台呢？還是說他們將繼續攀登這個歇斯底里的梯呢？他寫到，接著下來會發生些什麼？在中國國內發動有針對性地反日抗議，突襲檢查在中國的一些日本公司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方便香港人移民到英國的 BNO 簽證已經開放申請近兩年半的時間，申請數字已經突破了18萬人。自從去年秋季起，每個季度的申請數字平穩地增加大約1萬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自2021年年初 BNO 簽證開放申請，俾香港人可以簡便地移民英國，已經有182,600人申請呢一個簽證。喺今年四到六月，一共有9,800人申請，同上個季度嘅9,411宗相近。英國內政部話，申請數字自去年九月起已經穩定落嚟。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對有關情況表示，喺七月初，香港警方國安處引用香港國安法來跨境針對海外的抗爭者，懸紅通緝他們，目標是要他們收聲。警方每人懸賞100萬港元，折合約128,000美元，並在公布通緝令之後多次傳召被通緝者的家人問話。羅傑斯說， BNO 簽證是在香港的自由和人權大幅倒退的時候被香港人離開的重要名物。他又說，英國政府去年擴大 BNO 簽證計劃，比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才出世的香港人可以透過父母的 BNO 簽證申請搬到英國定居，以及在8月中宣布推出加快處理有緊急需要的 BNO 簽證申請人的服務，都是值得肯定的措施。成功申請 BNO 簽證的香港人可以在英國居住五年，在獲得永久居留的一年之後可以申請入籍成為英國公民。根據英國政府在2020年10月公布的文件，在 BNO 簽證計劃開始的五年之後，中位數估算會有257,200至321,600人申請。羅傑斯又說，他們不會忘記那些到現在都未有合適途徑可以離開香港的人，包括正在英國等候難民身份審批的香港人。他說，香港監察會繼續推動志同道合的政府推出救生艇計劃，讓不受委於任何簽證計劃的香港人可以申請。根據英國內政部的數字，自2020年初有256名香港人申請了政治庇護或者人道主義保護，不過至今只有28人成功獲批。上月中，加拿大政府宣布擴大港人救生艇計劃，撤銷 B 類工作移民計劃的大專畢業學歷限制，俾已經移居加拿大的開放式工作簽證持有人都可以符合資格申請永久居留權。截至今年4月底，有3,122名香港人透過兩個移民計劃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而根據香港政府的最新統計數字，香港人口在移民潮之下連跌三年，今年首次回升。2023年年中，香港人口大約是750萬，按年增加超過15萬人，升幅為 2.1%。 香港統計處說，人口上升主因是期間錄得17.4萬名香港居民證移入，包括3.1萬名單程證持有人移入，以及14.3萬名其他香港居民的證移入。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7月底公布不再公开发表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等议题，并启动数据查册平台供传媒及各界人士付费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在星期四公布首项收费查册的民调是香港人身份认同感，第一个月提供半价优惠，每题收费超过$640，整个调查16条问题收费超过$10,000。钟庭耀强调，付费使用者必须合法使用调查数据，至于国安法之下的风险评估只能够等待相关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成立于2019年，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能不能够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受到各界关注，尤其是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香港民研原定今年6月初在网上公布六四周年调查报告，不过在相关部门风险评估之后，临时决定取消公布。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7月底召开记者会宣布，不再免费公开发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回归系列、两岸问题、世界视野、立法会议员评分和纪律部队民望等。钟庭耀表示，停止发布相关调查数据之后，民研亦都会启动数据查册平台，供传媒和各界人士付费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他形容这些最新的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否认是自我审查，并且表示没有咨询政府的意见。钟庭耀星期四，即是8月2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数据查册平台正式启动，首项收费查册的民调是香港人身份认同感，第一个月提供半价优惠，每题收费由$10,000，即是大约$1,300，半价优惠至到$5,000，即是超过$640，整个调查16条问题合共$80,000，即是超过$10,000。钟庭耀表示，只要付费港币$100，即大约$13，成为会员就可以再有半价优惠，即每条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是$2,500，即大约$320，整个调查会员优惠合共$40,000，超过$5,000。钟庭耀表示，每半年一次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感调查成本高达$200,000，即是接近$26,000，优惠期间需要2至3名买家才能够收回成本。香港民研未来会考虑推出预订计划，进行民调的价格可能会较为浮动。他认为如果有很多人或者团体预订，所需的费用就不会太过昂贵。被问到会不会发起众筹进行香港人身份认同感的调查，钟庭耀表示不会考虑发起众筹，他又强调收费只是为收回成本，所有付费使用者必须合法使用调查数据，至于国安法下的风险评估只能够等相关案例。
身份认同感我是觉得没有风险可言的，不过当然有些人有，他们觉得是这样的。但我刚才说譬如香港人對世界各地政府人民，咁佢有冇一個風？我哋識風險評估係沒有風險嘅，咁但係而家所有嘅風險評估咧，只係能夠盡量做嘅啫，因為大家都會隨時會問，即係而家法律框架，尤其是有國安法之後，其實風險可以點樣評估啊？我用一個比較上希望係專業客觀一啲嘅角度咧，就係我哋等案例嘅啫。
钟庭耀又强调，未有相关案例、未有经法庭判决的清晰红线之前，香港民研不会去冲击红线。
因为我们可以问很多法律界朋友，问下律师，问下全世界的朋友，但是实际上的法律框架，当他有案例，而尤其是去到终审法院已经有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相对清晰一些，原来这一条就是彻底的红线。因為法院很清晰， 但是當我們現在未有那麼多很清晰的界線，我們是不會去衝擊紅線的，所以我們也都會要求或者希望大家用者呢，就是要用合法地使用，但是你條線在哪裡，你有你的風險評估。
香港文研7月底宣布不再免費公開發放身份認同等民調系列之後，由香港特首決策機構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智庫民主思路8月14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每半年一次的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結果，當中包括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自己是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評分都有所上升，分別是 7.79 分和 6.78 分，雙重身份認同的佔比上升接近12個百分點至到 59.4%， 比例超越了只有香港人的 22.8%。調查認為雙重身份認同成為了主流的身份認同，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相輔相成，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潘學志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少了機構發放市民身份認同的數據，他感到可惜，但他又強調民主思路會繼續做相關調查。
作為研究人員亦都是個學者，我認為少了機構去發布是可惜的，所以覺得如果沒有特別原因，我都想見到市面上多些調查機構可以做到不同的，就算同一個題目都好，有不同的來源是一件好事來的，所以他們種種原因他們考慮不發布，就即使研究界學界都會覺得是可惜的，但是我們會繼續做，我們又我哋同佢哋嘅考慮唔同，咁亦都覺得呢個項目係值得支持繼續做嘅。咁覺得市面上都係需要睇一個咁樣嘅數字嘅。
潘學志表示，調查顯示市民雙重身份認同成為主流，佢形容係一個新常態，可能反映香港市民走過過去幾年嘅顛波，而家對於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嘅自豪感都有所加強。佢強調相關調查方法同香港民研有所不同。
佢哋主要咧係用一個即係獨立問題嘅方式，獨立問題即係佢哋會問一個受訪者，你是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四選一的。那這個方式呢是即有既定的 有一定的缺陷在裡面，即是說當你是香港人上升的時候呢，另外的選項一定是跌的，越多香港越多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就一定越少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那這個是他們設計的一個缺陷啦，咁我哋都嘗試糾正，咁所以我哋用咗兩個獨立問題，咁呢個係我哋最大優勢啦，同佢哋分別。
鍾庭耀回應美國之音提問就表示，唔方便評論其他調查機構嘅做法，佢只能夠相對客觀咁樣講，每個調查嘅方法有所不同，每個機構嘅專業性亦都有所不同，問卷調查嘅方式亦都可能得出唔同嘅結果。
如果我戴一頂帽就是世界民意研究學會會長，即是這個世界性組織，那我當然就可以說學會本身就是要希望所有的調查發放呢都是達到一個國際標準，但是我是不會用這個的身份呢在這裡去講，即是其他香港的研究機構啦，即是他們的數字是可信度是怎樣，怎樣跟我們比較，我們覺得應該是由第三方的專業人士或者學者他們可能沒有利益衝突的人士，那他們做個評析評論是會好一點。所以簡單來答呢，就是現在你剛才說的機構可能他都間中有身份認同感，我都有看過他們的報告，但似乎跟我們的方法同埋整個數據嘅闊度啊，同埋時間嘅一個跟進嘅分析咧，似乎大家都係好唔同嘅。
鍾庭耀又表示，香港民研暫定身份認同感嘅調查仍然會每半年進行一次，但係只供內部參考或者係認購嘅形式發布，亦都會每半年一次小回顧，一年一次大總結。
而家我諗都要試行一段時間咧，先可以檢討嘅。我已經預咗始終都係所謂會蝕本㗎啦，即蝕幾多咧咁樣。咁但係如果突然間情況改變咗，原來社會嘅渴求好高，咁啊好多人嚟買咁樣啦，又或者係好大眾每人係用少少錢，原來可以團購嘅咁樣啦嚇。咁呢啲係我哋唔知道會唔會出現嘅情況嚟嘅。如果會出現嘅情況，咁我哋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嚟嘅，咁我哋咪會順應呢個發展而去調整我哋嘅收費同埋我哋活動咯。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民言將身份認同感等嘅議題改為收費方式發放，一啲經費較為緊絕嘅小型網媒可能因為負擔唔起相關嘅收費而唔能夠報導相關嘅調查結果，會唔會因為可以報導嘅傳媒越嚟越少，導致相關嘅調查終止，值得觀察。至於民主思路仍然繼續免費發放身份認同感嘅調查，譚美德分析，可能同香港目前嘅社會氣氛、政治先行有關。
個得意地方係可能係響政治先行都唔出奇，因為剛才你最後講到嗰個解讀咧，即係相輔相成嘅話咧。是那個研究機構自己在數據上面的解讀，因為每個人看的數據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是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因為就是一個機構是屬於行政會議接受人咯，一個機構就不是咯。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后没多久，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开始涌向西部，开发那道大片的土地。这个大规模的西部拓殖运动持续了将近40年。原本辽阔荒芜的西部，过了没多久就住满了移民。而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亦吸引了很多人去淘金。大众围住发财梦涌向金矿，虽然少数人找到了金，但是等待大部分人的只有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物价。身上的钱用完之后，他们放弃了寻找黄金的梦，但是他们留在加州，成为当地的农民、生意人或者劳工。当然亦有些人始终没有放弃发财梦，他们掉头向东，在加利福尼亚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荒野寻找黄金和白银。民众先在内华达，后来又在爱达荷和蒙大拿地区发现了金和银，还有人在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达科他地区发现了黄金。每一次新的淘金热潮出现，就会将大量的人从东部吸引到西部。采矿营地亦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商店、旅店甚至地区报纸的小城镇。不过绝大多数这样的城镇只在淘金热旺盛期才存在，一旦找不到黄金，这些城镇亦就衰败了。在一些金矿区，大金矿公司将成片的土地从最早一批地主那里全部买下来。这些公司带来了采矿机械，能够在地下很深的地方采掘，然后从金矿石中分离出金。这些公司需要设备和其他供给，于是运输公司应运而生。他们靠牛拉大车，一点一点的将矿业公司所需要的供给缓慢的运来。人随之修筑了道路，甚至在一些地方建起了铁路。从金银矿中获得大量的财富，通常又被投资到其他的行业之中， 例如海运、铁路、工厂、商店和土地。这样西部就出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亦有所改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离开挤拥的东部，到西部开始新生活。东部的大城市亦继续发展，出现了新的工厂和工业中心。人离开农田，涌向城市找工作。这些工业中心的发展带来了对食品，特别是肉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芝加哥迅速成为了肉制品的加工中心。铁路将家禽家畜运到芝加哥，那里的包装公司将它们宰杀，做成肉制品，销售到东部市场。一些特殊的火车车厢能够使肉制品保持低温，这样这些肉上市的时候仍然是新鲜的。随着肉品工业的发展，人对鲜肉的需求亦正在增长，这个就是需要越来越多的牛。在德克萨斯有几百万只牛，但是人设法将这些牛运到东部的市场。最近的火车站在密苏里州的石黛利亚，有1000多公里远。有些养牛户就想，如果一路赶住牛，被牛在沿途的草地上食草，这样走到火车站或者都可以的。于是1866年初，一些德州养牛户决定试下，他们赶住26万多只牛向石黛利亚出发。这个初次尝试遇到很多问题，农村很荒凉，草地和水有时很难找到，土匪和印第安人跟踪牛群，等机会来到偷牛。有些地方的农场主还将农场用山栏围起来，阻挡了牛群的路。这大群牛大部分都在路上走失死亡，但是养牛户相信他们已经证明长途赶牛到火车站是行得通的。他们觉得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更好、有大量草地和水的道路通往火车站。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了美国西部的养牛户试图将牛卖到东部的市场，但是苦于运输不便。在跟着下来，我们就看看养牛户是否找到更好的运牛之路。牛农找到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叫公司向西部加修铁路，一直延伸到堪萨斯的阿比林。而从德州到阿比利尼有一条比较好行的小路，叫做奇舍姆。于是牛农开始沿着这条路赶牛，经过奥克拉河马进入堪萨斯。到了阿比林之后，牛农将牛赶上火车运到芝加哥。后来的四年里面，超过150万只牛经过奇舍姆小路北上进入堪萨斯。随着铁路线继续向西伸延，人还发现了更好行的运牛小路。这样的赶牛之旅一般都是从春天开始，牛农派牛仔帮助他们寻找开阔的草原。等牛来到草场之后，牛仔在小牛身上打上烙印，表明他们的主人是谁。然后牛仔就叫这些小牛和他们的妈妈一起在广阔的草场上等候一年。其他牛就被集中起来，搭上通往堪萨斯的漫漫长路。通常每个牛群有2500只至5000只牛，由12至20名牛仔负责赶牛。 牛仔的工作很辛苦，他们要不分日夜的将牛赶在一起，还要时刻确保牛群不要受到坏人或者印第安人的侵扰。他们不能够让牛行得太快，不能够让牛逃跑，因为如果牛行得太快，他们的体重就会下降，这样就卖不出好价钱了。牛仔每日只能够赶牛二三十公里，每日出发之前要令啲牛整个晚上加上大半个早晨埋头食草。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牛仔会比牛群慢慢行，这样就可以将牛喂得更加肥，卖多一啲钱。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牛的价格上涨到每一只是$50，很多牛农发了财，养牛好赚钱，投资$5,000，在四年之内就能够赚到$45,000。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牛，而老牛农大大增加了养牛的规模。在几年之内已经没有足够多的草地来到养这些牛，特别在铁路沿线，市场上的牛肉过多，肉价开始下跌。后来有两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几十万只牛被冻死，随后又有一年夏天大旱，很多草干死，结果成千上万的牛又被饿死，整个养牛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牛农仲同农民以及羊农产生了矛盾，来到西部的农民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些土地是牛农养牛用的。农民在土地周围竖起山栏，种耕作土地种农作物。其他一些定居者就带来了很多羊，牛和羊争夺草地，通常赢的都是羊，因为在羊吃过草的地方牛就不会吃了。暴力亦随之发生，牛农为了控制土地和农民和羊农发生争斗，结果牛农无法只不划定自己的土地，并且用山栏围起来，同时削减牛的数量，他们再不能够在公共土地上随意放牧。到十九世纪后期，牛仔的时代行将结束，但是牛仔的故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没有被人遗忘，即使在今日，我们仍然会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On top of old Smoky，
当一个人想到美国的狂野西部时，他可能不会想到打开通往西部之路的矿工，亦可能不会想到修建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的工人，亦可能不会想到那些慢慢西进围起土地耕作农田的农民。狂野西部只是意味着一个经典的形象，那个就是牛仔，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为了保护牛群而艰苦战斗的故事总是令人激动万分。很多作家都着笔描述牛仔的故事，或者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位来自东部的年轻作家，他叫做欧文·威斯特。他曾经养过几年牛，后来在《维吉尼亚人》这本书之中描写了牛仔的英雄事迹。另外一位从东岸来到西部了解牛仔生活的是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雷明顿只是做过两年牛仔，但是他此后的一生都在创作以西部为题材的绘画和书籍。他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使无数从来未见过真正牛仔的人领略到美国的西部风情和牛仔文化。牛仔形象还活跃在音乐之中，牛仔有自己的歌曲，这些歌曲讲述他们的问题、希望和感受。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同佢嘅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嗰度诉苦。佢哋会提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Li Hua.
Larry, 你点解咁唔开心嘅？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哦，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啊，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做咩要对住砖墙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Oh, 我明了。Talk to a brick wall 就是对牛弹琴。你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了半日，但是她连一句话都听不入耳。你就好像对着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唔好咁担心，你讲咗半日，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啲用嘅。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唔单止系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咁固执，有阵时我同我妈妈讲说话，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佢点都唔肯听我嘅说话嘅。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唔知啦，我次次同佢讲我毕业之后要留喺美国揾工，佢点都唔肯。无论点讲，佢一定要我翻中国。我觉得自己真系好似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唔理佢讲乜嘢啊，我嘅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唔好笑啦，你谂下，妈妈唔了解我，唔支持我，我几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乜嘢相啊？俾我睇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系话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似睇到人脑里面所想嘅画面，亦就系了解人嘅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嘅想法，有时要花多啲时间同耐心。我想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嘅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係好啦，時時都估中我諗緊乜嘢嘅。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哦，你差啲估錯？誒，你以為我講乜嘢啊？唔通話我嫁俾你，你就想啦。
Li Hua,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唔怕咪去试下咯。不过我妈妈好硬颈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咧就系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系指理解其他人嘅心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嘅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